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这圣诞夜的这前夕，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依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你，来颂赞你。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神已道成肉身，恩典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更加的警醒，等候主的再来，等候我们全然的能够归向你。满有喜乐，有平安，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的灵能够随着圣灵的引导，更多的亲近你。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今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是不是？今天非常特别日子，除了是 Christmas Eve Day 以外，今天也是我们旧约读经的最后一堂课。在座有人是今天真的是跟着我们大家读完最后第一次读完旧约的经文的吗？没有，那就一点也不特别了，是不是？好，那。刚刚有提到，我今天特别把这个摆到前面，因为以前是摆到后面，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讲。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旧约读经班的毕业典礼，应该算是先知书读经的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除了很开心以外，就是背圣经了。那背圣经呢，有12段，都在从1个月前的 slide 里面的最后都有啊，特别是红色的部分。第一个以赛亚书，总共有12段啊。然后耶利米书各个重要的经文都在这里哦。对，背诵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会成为大家在心中的经文，可以成为大家的帮助哦。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知道要读哪一段经文的话，就到教会的网站，然后读经班的那个 slide 里面呢，就会看到这段经文。好，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啊，你就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读经者的信念，首先我们知道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圣经的主题不是上天堂而已哦，圣经的主题最关键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这经能够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那圣经的来源是哪里呢？来源来自于神，因为我们刚刚都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的功用在哪里呢？就使儿女，神的儿女走上蒙福之路。他说，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跟基督的关系哦，再次就是尤其是在最后那一段，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一个，圣经是从神来的，所以它的有绝对的这个权柄。那我们绝对的顺服，心里面有绝对的安心哦。那当中有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这是一个教训，正面的；还有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这是督责。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跟自己的想法好像有点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正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修正我们不良的行为。使人归正，就是说，不只是你自己知道一些圣经的道理，你还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还有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教导人学义，那都是有益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使属神的人受到完整的装备，行各样神视为美善的事。好，我们就继续读我们的撒迦利亚书。回顾一下撒迦利亚书的主题呢，是圣名的重建。之前哈该书是圣殿的重建了，那对象是哪里呢？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主前520到480年。 它的大纲呢，三个数字，八意象，四信息，两默示。那这些东西都有很明确的在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些的分别出来啊，尤其八个意象，那大家上次有很快的跟大家 go through。那首先，番石榴树中骑士的印象，那些骑士做什么呢？就在地上走来走去，看到世界的平安。那这不是单单纯的世界平安，神说他为神的殿极其焦急，所以呢，要把神所看重的事情摆在前面。四个角四意象讲到了什么？四角四将的意象，就是四个角是对以色列人攻击，四个将是最后把那个四个角打掉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四个角，就是我对我们生命的攻击感到软弱，但是忽略了神已经预备了四个拯救在我们当中。所拿准绳的意象是对于圣殿重建的一个意象，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还记得他就如柴中抽出来的一根火炭，什么意思呢？他本来是该要被受刑罚，这个约书亚不是单单纯纯的约书亚。他是大祭司，也是在神面前代表所有以色列民、神的子民的。所以呢，他这边讲到的是神愿意赦免大家罪的这个心意哦。金灯台与两棵橄榄树的意象，金灯台是以色列民，两棵橄榄树是神所立的受膏者，他们在那边将膏油，这些受膏者，神借着受膏者将恩典注入到以色列民当中，让他能够那个光火不至于熄灭。飞行的书卷讲到的是对以色列民的审判，里面有前后写的神的话语和经文。凉期中的妇女，凉期中的妇人讲的是罪，那这个意象呢，就是这些罪终最终呢，就要把它从以色列民移开到巴比伦地，那巴比伦地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罪恶之地的想法，就是这些盖岩石了，还不留在当中，还要移到别的地方。那四辆战车的意象，讲到了神，讲到了神对于这个神的君王还有祭司两造和平的一个意象。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七章真正的禁食啊。之后这段经文蛮特别的，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有人派人来问亚撒利亚说：“我们还要继续禁食下去？我历年以来在5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要这么做吗？”那为什么要特别讲5月呢？你看，我就把经文列出来，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在5月初10日，用火焚烧了耶和华的殿与王宫。所以呢，他们这个5月的禁食呢，就是在哭泣耶和华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个时间了。那他们为什么要问呢？哎，我们现在不是要重建了吗？是不是就不用哭泣了呢？啊，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吧？那我们比如说，估计已经要重建了。那神没有回答，特别直接回答，只是问说：“你这几年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你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丝毫向我进食？你吃喝不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你看，这个不止讲到五月，又多了一个月。这7月是怎么来的呢？是列王记下，因为当巴比伦把以色列人灭了之后呢，犹大国灭了以后，他们立了基大利，然后当他们当中的省长，结果呢，他们太气了，就把基大利跟这个加勒底人就这样杀了，那就会造成另一波的这个杀戮，那个巴比伦王绝对不可能让你们就这样子算了，又另一波，然后又造成了很大的灾害，于是他们在7月间也有一次的禁食，对于这件事情的发生。那神怎么说呢？神说："你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这个很特别。进食是不是件好事？进食是一件好事。那为什么会有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呢？这边讲到，我们应该知道，神看人呢，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是不是？上一次是哪一位弟兄告诉我们这件重要的事情，在他的讲道当中呢？忘记了吧？私人弟兄他是在讲，神看人， 不是像人
是。
看人，人看是看外表，我神看是看内心。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不是你做宗教的动作，进食啊、献祭啊，那就好了。神看你的是你的内心。所以这边讲到为什么进食，你是丝毫为自己。为什么进食可以为自己？进食要怎么为自己？就是你看神呢，你看我好可怜哦，我都没有吃东西，就是要表达我的敬虔。或者是说，你看别人都没进食，就我进食，是不是？就觉得好像这个进食是一种可以讨拍、讨功德那种感觉，或者是自哀自怜。你看我好可怜，我为了这个神这么做，神不是说你是为了自己对自己的那种罪有那种悔恨的心吗？所以神说什么，你应该做的不只是这些，而是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欺压寡妇、孤儿、寄居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你看，心里谋害弟兄，你说我没有谋害，你心里有没有谋害？你心里有没有说这个、那个，心里面那种想法？你可以发现，在这里面，神看得到，神知道，他不只是单纯你说你外面样子好像不错，但你内心有没有做得好呢？所以他说什么后果？就是你呼唤也不听，呼求也不听，是不是？这就很关键了。你说啊，我献祭就是祷告神，你会垂听。你看我做的这么好，神说你前面这些事没做，不要想太多。所以这里面第一章有讲到，有没有讲？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看这么温柔，这么充满感情的一句话，到了七章说你呼求也没有用。我也不会回应，所以这里面就是你亲近神，神愿意亲近你。但是当你亲近的只是一个外表的动作的时候，神也会知道，所以他也不会亲近你。所以你必须愿意从你的心里面亲近他，遵循他的旨意。还记得有讲过一句那个，就是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人们心里想的都不一样的事情，那是不能同行的。你要跟神在一起，你就会做到这一些的点上，然后你就可以跟神一起同行。你愿意跟神同行，神也愿意与你同行。那接着第八章非常特别，两篇信息之中有一篇特别的十个应许的这样信息，这是充满了祝福，而每一个应许里面都有。第一句话是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这样开始，所以这一步一步都讲说，哎，这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而且神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审判，而是祝福。那有些人认为这里面的祝福哦，可能在马加比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是马加比时代呢？也就是说，当加勒比。比人巴比伦人把以犹太民攻破之后呢，后来变成马代波斯，然后后来呢，就当中又变成希腊人，现在就是罗马部队过来，当中有一段时间马加比这个兴起来，然后又把犹太国呢重新恢复了，大概有100多年的时间了。那大家觉得，哎，那这样子里面讲的内容都是，但是其实真真正正要应许的都是到之后。我们一起来看，其中有十个。首先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他火热，为他的仇敌发怒，神的心回转。”本来这些部队也是他兴起的，因为你们想要离开神，那之后就有这样的后果。那神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又说什么：“我现在回到锡安，那就是与神同在。”圣殿是什么？圣殿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呢，这个他说耶和华神回来了，然后又说呢，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欢欣的一个景象，但是你要记得，还记得那个这个尼希米带着大家。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怎么样景象？非常荒芜啊，连那些土地要开垦的都硬了，都没有办法真正直接开垦。 但是可以想到，哎，将来会有这样子的一天，真是很难想象啊。接着又讲到，这是一个平安幸福的一个景象，然后又要说，这是在圣于明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说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在当时看到这种地方已经被打得残破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景象呢？哎，神说。你们看稀奇，在我看来并不稀奇。然后呢，接着我要领他们，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城。就是说，这些人不是被掳了吗？我会再招聚回来，让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你看这句话哦，你如果读了圣经，就会知道这句话真的是神讲了再讲，讲了再讲，不断不断的告诉他们，我从如鹰将你们，从埃及背负过来，就为了什么？就是你们可以做我的子民，我可以做你们的神。这些都是凭诚实、一个信实的关系，一个公义的关系。那么这就是什么？恢复立约的目的。当初以色列神与耶和华与以色列民立的约是什么？就是我要做你的子民，你要做我的神。这就是凭诚实和公义。所以这边有讲到这些心意，然后呢，接着有一个新的生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现在你们听见，你当手里强壮，人得不着顾价，牲畜也是如此，因敌人的缘故。然后但如今我必待这剩余你不像从前，你们撒种的葡萄树必结果。”土地必有出产，天必降甘露。你可以看到这一切，以前呢，你是花了很多的力气，什么也得不到。现在神告诉你，我会让它降甘露，有撒种，会有结果。然后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称为有福。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神还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会有新的生活。第七个是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定义降祸给你，那照样我也会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怎么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讲话要讲诚实话，按理，在城门口治理判断。城门口什么意思？为什么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对。城门口是什么地方？他们的城门口是这个做审判的地方，一些长老啊，或者是一些在这个地方上有声望的人，能够坐在城门口，就表示你在这个地方上是有声望。你带人到城门口呢，就是让那个有声望的人来去审判。当初亚撒龙也在这边做一些事情，说啊，如果我可以为大家做审判的话，你们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城门口呢，是一个。判断的事情，但是因为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所以大家这边判断都没有做治理来判断，那使人和睦，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第八，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变成欢乐的日子，变成欢乐的日子。那为什么又多了2天？本来。问说五月要不要禁食？神说你五月、七月是不是？然后后来又讲四月、十月，那越来越多日子。为什么？四月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日子，《列王记下》有这么讲。四月被攻破，十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巴比伦开始攻击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一段一段的这个时间，这个四月、五月、七月、十月是按照这个月份的顺序，但是事情发生不是按照这个顺序，是一开始十月被攻击，然后四月被攻破，然后五月圣殿被毁，十月呢，基大利被杀，但是终究就是说，他们被搬到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很可怜，然后就想到当年几月的时候发生什么，几月是发生什么，他们进食就是在思念这些事情。但神说，你们不用在这边痛苦了，要充满了喜乐。你看这个进食变欢乐，就是特别的地方。是不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有这么一番讨论？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法利赛人问说：“为什么我们都进食，你的 门徒都不进食。神说，新郎来的时候怎么会要进食呢？你跟神在一起，怎么需要进食呢？然后第九，万军耶和华说，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民来到这城，这城必到那城说，我要快去恳求耶和华，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是这些人是什么人？是那些多城列国的人，甚至有一些是来攻击你的人，但是在这段时间就说，哦，我要寻求他，我要寻求他的恩典。第十个是最特别的，他说什么？必有十个人从列祖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已经说：“我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你与神同在。”哦，这很特别。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很难传，但是这个时候他会拉住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因为我们知道神与你同在，我要跟你在一起。有没有？这个就很特别了。看到神的心意不是说我们日子过得好，神的子民过得好就好，是要万族万民，因为地上万族万民都是神所造，都是神所爱的子民。这边讲到万民归主，而且这些民呢是主动自愿的，愿意来寻求。接着第九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你看哈德拉，我特别把这边 copy 在这个地图上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哦，大家看看，哈德拉在北边，接着呢，靠近的是推罗西顿，在西边这里，有没有？然后接着呢，又讲到了以斯格伦、加萨、以格伦，就是在这里。那你有没有看到耶路撒冷在？就是我们常常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嘛，那你就可以看到哈德拉从北边这个方向一直这样讲出来。然后这边又讲到了，就是神都会在这边施行他的审判。然后一开始讲到了从哈德拉地、哈马口、大马色，然后后来又讲到了推罗和西顿，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焚烧。就会发现啊，这里面这个推罗跟西顿常常讲在一起，它其实是两个城哦。推罗西顿他们是哪里人呢？他们的民族叫做腓尼基人。那腓尼基人呢，其实是发明这个字母的，然后他们的文化水平是很高，而且他们的航海技术也很高。他们在那个时候，因为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我看看这后面有，哦，就在这里。他说这个哈德拉利大马士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这个权力哦。那这边就讲到了，一开始讲到神的脚步，刚刚有提到神的脚步从北方一直到你看哈德拉、推罗西顿，然后亚实基伦，它的方向一步一步的，神开始施行拯救了，一步一步从北方就这么来了。然后呢，讲到了推罗的故事，推罗呢是为自己修筑堡垒，积蓄金银如尘沙。为什么这么讲哦？就当时哦，尼布甲尼撒王曾经来攻打。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哦，推罗西顿本来在这个陆地上，就说它是中东这个大陆这里。然后呢，因为尼布甲尼撒来攻击的时候呢，它对面有一个岛，一个孤岛，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家当，因为挡不住了，就把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呢就移到了这个中间的岛上，因为对当时来讲，要渡过一个海峡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于是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只好放弃，打了半天，把那个城攻破了，发现里面是空城，那些城全都移到那个岛了。于是他就把那个城呢整个泥平摧毁，就一大堆废墟。一直到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也来攻这个城，他就不单单纯纯只是在陆地上遥望那个海岛。他还想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啊，全都堆到海里面，建立了其中的一个这个海盗水道，你可以从这个部队陆路的部队可以攻过去，就可以攻击这个城。这个就是在1934年，不是现在，在当时都可以看到，本来那个岛屿只有这个左下角这个地方，然后右边是那个大陆。 然后呢，这边渐渐的堆积起来，那现在又更多了，几乎就是直接是一个半岛，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当时的这边讲到的这个，末世就已经讲到了这么大的城，大家想都想不到，怎么可能公布在一段时间一两百年以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啊。然后呢，之后讲到亚实基人必看见惧怕，加萨看见痛苦，就看到了这些哇，北方一个一个这样子倒掉，他们心里痛苦啊。然后亚实基人不再有居民，然后哎，私生子住在亚实土，这就有点奇怪。骂完，就突然一个私生子出现了，你为什么住在亚实土呢？那私生子什么意思？私生子就是对他们来就是杂种。那为什么要突然想说？私生子都移民到亚实图了吗？当然不是，是说在那个地方呢，人种并不纯了。人种不纯，为什么？因为被打败了，被人家掳去了。这里面呢，就这样子，大家就混杂了。也就是说，亚实图也是被受到极大的攻击。然后呢，非利士人原本的骄傲都没有了。但是后来有一段很特别的话，他说什么？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嘴巴有带血之肉，牙齿有可憎之物呢？这是从什么眼光看？从神的眼光看。读过《立位记》，读过《生命记》，读过《出埃及记》，就知道，在当时的人知道，属神的子民吃东西有绝对的一套，绝对不能吃血，这是一个明显的记号。另外一个呢，有分圣洁，可以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对于亚实图人这些。非利士人，他们就没有这个规矩，但神说什么？他会除去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这些非利士人本来被打败，但是没有全都灭，最后还是有一些剩余的人。神这些人会归到神那里，很特别。而且犹大在犹大像族长一样，又有一个族，是。所以这边讲到，神依然悦纳那些。来攻击那些列邦的人，并不是把他们直接全都杀戮而已。就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将会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什么样的人？耶布斯人原本住在哪里？住在耶路撒冷，讲得很好。耶布斯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他就是当时。大卫去攻击耶路撒冷城里面住的那些人，后来被大卫攻击了以后呢，就被渐渐被同化成为以色列人，也成为其中一部分。所以以格伦人呢是非利士人之后呢，也是如耶布斯人一般，也领受到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子民。好，这一段接着第九章的后面，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这段常常大家都会提到，尤其是在中树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大家还记得这个图啊？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他是从北方来，哈德拉、推罗、西顿整个群岛，然后这个亚实基伦、加萨都这样攻击，你会发现神势如破竹的从北方一直一直过来，说神来了，神来了，神要进到我们城了。哎，结果他看到的是一个骑着战马、这个攻无不克的一个君王吗？好像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这样子到处攻击吗？不是。他来的时候，居然就骑了一头小毛驴就进来了，而且呢，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景象。对当时人来讲，我们可能习惯了；对当时来讲，大家把城门打开，一打开，哎，居然不是一个浩大正式的部队，然后一个骑着壮盛军容战马的这个将军，反而是一个骑着驴子和和谦谦和和的来到我们当中。你会发现这完全不一样的景象，这也是当初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直接想象的，一直都觉得他是来复兴我们犹大国，他是来让别的国家难看的一个君王，不是，他是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句子，就有点像是来谈和平的，来谈爱的这样子一个君王。从当时你要知道，这是在主耶稣来的500、700年前，400、500年前的这个景象就已经这个预言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向列国讲和平，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也来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我要激发你攻击希腊的子民。那为什么是希腊？在当时来讲，希腊也不算什么呀。在当时，希腊不算什么，但是神却说之后会有希腊。还记得在小先知书里面一直都讲到，铜像啊，四个区域啊，四个怪兽啊，都讲到四个。很重要的，在当时西方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权柄的转移，他这边都有提到。然后呢，神会拯救他的民，骑驴上城。然后你还记得马太福音有特别提到，就是终于当主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这个马太就这么写着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主耶稣就这么来到了，这个预言就在此应验。到第十章就讲到了，当春雨的时候，你要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然后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些假神呢，假神就是假神哦。就是家里面大家随着那个异教拜的那些神，啊，卜筮就是占卜的，他们讲的都是虚假的。做梦者说这些人都是错的，就会有真神假神明显的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讲，努力的工作不代表有努力的收成，是不是？对，尤其是这个农夫看天吃饭。如果说你种好了，那些果子。花出来了，结果一阵风，那些花都吹走了，那不是什么果子都没有，那果子还不够成熟，又来一个台风，又来个什么，也都没有了。但是这人一讲，他们就于是就把这个认为是神所提供的，然后他们就各样的神，在当时巴利也是属于农神，也是对于赐给他们各样这个菜蔬这些营养。但是这边告诉你，真正降下雨的是真神，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才是真神。万福都是从他而来，然后呢，这些假的人就会讲一些假话，说：“哎，大家不要紧张啊，之后都会好啊。”这些都是虚假，神就会把怒气发在他们身上了。然后这边讲到，牧人嘶声，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羊，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人数必增加。你会发现牧人的嘶声呢，这个。就是当他又要聚集大家来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之前读先知书的时候，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像狮子的吼叫。当狮子吼叫的时候，哇，那些审判来的，大家都吓死了。但对他子民呢，那些吼叫就是当归回这些子民归回。那牧人呢，牧人叫羊群也是发嘶声般特别的声音，让他们都回来。然后呢，他们在远方都必纪念我，他的儿女都必存活，而且得以归回。所以。这边有讲到，当他们回来，就好像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就第二次从外邦回到他们家中。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不断会提到出埃及这个观念。出埃及是在圣经里面不断提醒我们要出埃及，神会拯救我们离开埃及那个被奴之地，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埃及。那主耶稣用他宝血领我们出来，我们就不会在这边被奴役了。然后这边有讲到说，耶和华开门了，任火烧灭香柏树，这是一个哀歌，一个国度的衰残了。约旦河代表他统治的国度，后来都倾倒了。但有一天来到的时候呢，只有神的国度会。这个人的国度从地面上完全消失，最后只有神的国度。第十一章讲到的，又是讲到的是牧人哦。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 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为自己无罪；卖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边讲到的这个牧人和羊，都是在比喻这个牧人是神所设立的，照顾他子民。那这些羊呢，就是他的子民。那这些子民呢，你本来要你照顾，让他们生活安居乐业，没有，你反而把它卖了，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而且呢，还为此献上感谢，说神啊，真的太好了，你让我有这些羊，让我可以卖掉牧养他们，并不连续他。你会发现，这个跟神所设立的心意完全不一样。你还记得主耶稣也曾说，在这边伟大的将要服侍人，是不是？神所设立的，要我们多有能力的人来去帮助那些少有能力的人。所以呢，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要拿两根杖，一根称为荣美，就是荣美就是喜悦的意思；一根称为连锁，就是联合。本来有这样子，神跟人之间关系是一个喜悦的关系，是一个联合的关系。但一个月内，我除灭了三个牧人，因我心里厌烦他们，他们心里也憎嫌我。这里面就讲到说，神在当中有对于牧养他们的，神就把他除灭，但是没有说明到底这三个牧人是谁哦。我们也不要额外的猜，主要是说神设立的这些权柄的人，最后都没有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好牧人一个坏的结局。神设立一个牧人，要他牧养，神却憎嫌他们，他的心也厌烦他们。接着又讲到，他折断那个荣美的杖，表明了他与万民所立的约，他准备要废弃了。因为你们不理我了，我也不理你们。这个不是说神单方面的这个废弃约，而是两方面都废弃了约。然后呢？之后就说，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作罢。就说我已经做了那么久，你们不要我就算了，那么你们要给我就给我工钱。于是他们就给了他30元。这个30块钱呢，在当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低廉的工人的价钱，所以他们就说啊，你要钱好了，给你30块，好像有一点施舍，不是很高的价钱。然后呢，我便将这30块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那这个是殿中的一个摇户，是一个他们当时在那边的一个位置，是比较低阶的位置。那他就把这个钱给了摇户。那这件事情后来发生了没有？在主耶稣在卖主的犹大身上发生。当他卖了主以后呢，他拿到的钱是多少？哎，就是30块钱。他拿来给祭司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血。”后来呢，他犹大就把钱丢在那里，就去吊死。那祭司长本来这钱是给犹大的，他就把它捡起来，用那个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30块，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就是以色列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主所吩咐我的。那这个怎么是耶利米？这不是亚撒利亚吗？那所以这里面当然在当时啊，他们对于耶利米的位置是很高的。讲到先知就讲到耶利米，所以一般来说可能会认为说你讲先知就直接讲到的是耶利米，那其实呢实际上指的是亚撒利亚。所以这里面就真的又发生了，又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与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那个原本在一起的人情也破断。这就是一根废弃约，一根废弃了跟神的那个情谊哦，这都是因为上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这个结果。那这里面新约有应验，刚刚有提到了。然后，第12章就讲到了，当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这个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了犹大，所以那日这边有讲到一个那日哦，这边有两个那日，都讲的都是同一个日子，就是耶路撒冷城向攻击他的民做一块重石头，啊，就讲到一个重的石头，为什么？因为那些外公民要攻击他， 好像要把它举起来，我们就把它丢了回，结果没想到一举是个很重的石头，以至于他们自己受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得胜的日子。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巨人，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家必如神。这什么意思？大卫是什么样的？你们如果看过他那个雕像的时候，是不是？哎，对不对？是不是他有那个动作？他那个曲线令人羡慕，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不是普通的大卫，不是只是弹琴的一个人啊，不是说弹琴不好啊，弹琴也很好。他不是一个作诗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战士？而且神说在列王记里面有提到，在撒母耳记也提到，大卫出入无论哪里，神都使他得胜。所以这什么意思？最弱的像大卫。最弱的像大卫，那整个国家不是整个飞起来了吗？就最强的像大卫，然后大卫家必如神了，对不对？最弱的跟大卫本来有段距离，那最弱的都变成大卫，那大卫家好像跟神一样，什么事情在他面前都势如破竹。他定义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战胜喜乐的日子。但是又有一天，这一天又讲到说，我必将那十人叫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哎，又有另外一个日子，是十分悲伤的日子。这什么样的悲伤呢？那日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其实啊，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其实都是现在很难去判断的字，我们只能说按照它的字形字根，有点像是讲到了约西亚王去抵挡法老王的时候，法老将约西亚在米吉多把他杀了。于是呢，本来约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属于一个政治、军事跟信仰的一个中复兴的一个君王，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就死了。所以呢，在当时大家都非常非常悲哀，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了，非常惨。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这就好像在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那这是什么样子的悲哀呢？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家一家的悲哀。如果说今天大家说我们一起来悲哀吧，你会觉得说我本来没有想哭的，看到左边的在哭，右边在哭，你不知不觉的跟着哭。没有，他这边是什么？在家里哭是怎么样哭？是真的很悲哀。我在家里我不用假装了，我只有真的想哭，我才会需要哭嘛。那他这边讲到，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就是各家自己在家里面都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因为为他们所扎的而哭。那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就在主耶稣基督发生了，当主耶稣被钉十架之前，他们要确定主耶稣死了没，要把他放下来，不然不能过夜。这个就因就呃，这个他们的律法就违背了，在这个，于是呢，就用遮他肋旁水与血流下来，他们真的 literally 扎了他们自己所仰望的，就这么发生了。所以在拯救的时候，当大家欢呼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那位他们要拯救他们的，他们是用错误的心态去对待他们。两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是得胜，一个是悲哀。第十三讲到了，那日又是同样一日，怎么样？我必从，必除灭偶像，不再被人讥诮，这地也不再有。哦，前面讲到，我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什么意思？这个洗除罪不是说，哦，你们要洗啊，就拿一个水盆给你们洗，是一个泉源是什么样？是一个从此洗得干干净净的。那这讲到什么？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哦。然后呢，除灭偶像，这不再会有假的先知和污秽的灵，就不会有那些乱讲话的啊，乱给人家安慰。然后呢，这边讲到说，那个时候如果乱说话的人呢，就会被人家攻击。所以以前的是怎么样？你还记得之前有讲到，先知讲真话，希望大家说，请你不要再讲。 先知讲假话，好，好，好，你可以讲，我给你吃喝，让你只要讲好听的都可以。这回不一样了，乱讲的会被攻击了。那些怎么样？穿毛衣哄骗人？什么是穿毛衣哄骗人？这个毛衣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毛衣，是真的是那个，这个穿着非常的粗糙，真是羊皮毛都没有除的那种皮，就这样挂在身上那种。那种样子，就是他的样子，就像是先知的样子。你怎么穿成这样？哦，我是先知。然后呢，你是不是讲假先知好凶？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中间有伤？为什么两臂会有伤？他们其实就好像是我们中国或者是台湾的传统信仰那种乩童，就会在身上扎呀、弄伤啊，就表达出来说我神谕降临啊。那说哎，你是不是要做假先知？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跌倒了，是不是这个？对，你怎么跌倒呢？哎，因为他不想要承认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万军耶和华刀剑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夹在微小手中。这边移开一下。是不是？这边就讲到的是。讲到的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牧人呢，啊，是主耶稣基督，羊就分散。那个时候，多少人被这件事情就分散？这也在主耶稣基督这边也实践了。这边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牧师特别提到教会圣诗202首，又讲我最怎能得洗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有没有？这边讲到的就是。真正能够把罪洗净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这边讲到这个宝血不是流那么一滴两滴，而是像泉源一样把所有的污秽、罪恶与污秽全都洗净，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假神消失的日子，第十章就是耶和华日子的临近，他会聚集万邦万国，城必攻破。这是耶路撒冷城遭难的日子，就是审判会从神家里起手，不是说当神来了就直接开心，是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一开始，神的家里会受审判，然后呢，也是一个得胜的日子。耶和华必出去与那国征战，用灾殃击打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最后会得着胜利。然后这边就讲到说，神必在耶路撒冷城，哇，那个城的山谷就是地动山摇。然后呢，那日山光必退缩。那主耶神降临的日，山光都好像没有光一样。山光是哪三光？日、月、星，就是对他们一般来讲比较亮的，就日、月、星辰都没有了。当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然后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就是新的耶路撒冷。然后末日的景象呢？这是极具象征的日子，刚刚有提到过。然后呢，这边要讲到一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当那日马的铃铛必归耶和华。哦，前面有讲到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人必年年上来敬拜。你会看到一个景象，不是又有列国了，是所有人都来敬拜神，而且呢，那日马的铃铛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马的铃铛这是马身上的装饰，怎么会有耶和华为圣呢？因为如果说看到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要用金牌做一个面牌，按图画之，哎呦，挡住了，重点就是说在。大祭司的冠冕上才能够写出归耶和华为圣，这回怎么马的铃铛上面都写？而且呢，那些锅子呢，献祭就什么锅都可以煮在其中，在当时就没有分为圣和不圣，因为所有的都是圣。所以撒迦利亚书的信息就是，神是个说话的神，8个意象，天使对话的方式，2个默示。这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建殿必须优先，先确定神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之后才去讲神的心意。神关心他圣殿的事，神关心他家里的事，所以他要这个 当时的人手里强壮来去建殿。之后呢，耶基督的国来临，刚刚有讲到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是不是？两支是哪两支？君王跟祭司，是不是？本来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有没有？现在筹定和平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驴驹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众人会仰望他们所扎的，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这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这边发生了。你看，好，还有9分钟，我们立刻把马拉基书看。为什么马拉基书可以这么快看完呢？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啊，马拉基书是圣殿，它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圣殿重建，随着日子一一过去，就会发现这里面好像恢复之后呢，大家又回到以前的日子了。圣殿建立起来却只剩空壳。于是马拉基书就传来了神的信息。马拉基这个名字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他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有些人是认为说马拉基可能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他的身份，因为他这边讲到神的使者嘛，说马拉基书说，就神的使者说，所以你不知道马拉基是他的名字呢，还是他只是讲一个神的使者？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说有一位先知，他就叫马拉基来去，那。来去告诉大家，那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你可以看到，牧师为我们整理了当时的时代，在586BC 的时候呢，灭了犹大国，灭了犹大国之后，波斯王古列让大家回去宽大政策，让大家能够回到原来的家。然后大概主前516年，在原址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就好了吗？以斯拉回去重建圣言，尼希米重建城墙，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些都建了也没有用，因为一切事都荒废了。于是他又重建了这些荒废的事情。那马拉基呢，可能是在又再过了大概10年左右，尼希米又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城所写的一个景象了。然后他讲到的神的审判与恩典，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也是主要的，因为在犹大被灭之后，他们被呼召回来，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北国的以色列人呢？很难，就是大家搞不清楚了，因为有别的种族来这边跟他们混杂，所以他们一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属于不纯净的人，现在就只有剩犹太人。那这段时间呢？哦，我刚刚特别忘记讲，犹太人为什么会有犹太这个名字？为什么不是犹大？其实犹太就是犹大来的人，就是犹太，一直到现在讲的犹太人就是犹大来的那些人哦。然后1到3章神的控告，然后神的警告。那我们可以讲得很快，因为牧师正在讲这一段经文，讲得很详细。很精辟，所以我们就不用再重复的去讲。但是最主要讲到它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它是六个辩论，神跟人在辩论。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先知有再去问神一些问题，是带着信心问。这个辩论，牧师在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感觉到以色列民似乎那种这个很骄傲，这个下巴抬得很高，说我们哪有，我们哪有？为什么说为什么这样？那种态度，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们，所以这里面有第一次辩论，神的爱藐视神，毁约扭曲神的形象，夺取神的物，顶撞神。一开始讲，神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在何事上爱我？”我们就反应这句话，这个很攻击你，你敢随随便便跟你老婆说你什么地方爱我，我都不敢讲这个话。对，他说我在这里已经够爱你喽，是啊，好，那在这边讲到说你在何时爱我？神用什么例子？讲到的是雅各跟以东，为什么？这是拣选的爱，拣选的爱。所以既然是拣选，既然是偏爱，就没有可夸的。就说你本来你们都该受罚，都该死。我把你救回来，你们还有什么好拽的？又不是说因为你比较好，所以我才能救回来，就是纯是神的恩典在当中。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拣选公平性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你只拣选他不拣选我？这个 偏爱与公平两者是并存，也就是说，不论怎么样，以东受到责罚，这是公平的，因为你做得不好，你被责罚。那他也做不好，为什么不爱？那是因为神的偏爱，爱了他们。所以这个你不能去格外讲，尤其是你看，尤其是谈恋爱，你说，哎，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我比他高挑，我身材比较好，我对人比较安，这个是这样讲，不是？你爱他就是爱他了。人跟人之间，爱就是爱，所以这里面不是要去讲这件事情，而是偏爱与公平是两者并存的。拣选与基础，但我们呢？我们为什么可以好好的？我们有比别人有比较高尚吗？没有，因为我们蒙拣选。那我们蒙了拣选，只是为了要这个骄傲的显示在世人面前吗？不是，为了要侍奉神。然后藐视污秽，这个牧师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献上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然后这边讲到的是约，这边有两个约哦，一个是与立位所立的约，还有另外一个是夫妻之间的约。那牧师也提到很多，我们就不再多讲太多，主要是在讲说这个立位，神与立位人是立了生命与平安的约。然后呢，因为他们偏离正道，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们，然后呢，以色列人也没有用真心对待他所娶的妻，以至于这两件事情都毁灭了，跟神的关系破裂了，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然后还讲说公义的神，他这个扭曲了神的形象。说你看，不是说做坏事的你还夸奖，然后这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扭曲神的形象。然后最后呢，讲到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这边讲到了，我们之后会再提哦。讲到的是他差遣神的使者。预备道路，他这边讲到的是之后会有那位拯救者，但不是直接去讲拯救者，而讲到拯救者来之前会有一个预备道路的，是神的使者。那在马可有特别提到说，看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讲到的呢，就是这个讲到的是施浸者约翰，也讲到是之后提到的以利亚，然后夺取神的物，十一奉献了。那上次牧师讲的非常详细，我们也就不用特别再说。所以之后只要讲到这个，如果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做难哦。那你们现在了不了解了呢？了解了嘛？是不是？大家奉献就怎么样？不做难了嘛？是不是？就不要再说你们搞不清楚奉献的意义了哈。好，然后呢，顶撞神，就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侍奉神是徒然的。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孩子的事情，孩子很容易顶撞长辈啊，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那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个长大成人的心来去面对神呢、啊。要神是侧耳而听的神。你如果说，你看在马来基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你们讲侧耳而听是怎么听？是这样听，是真的要仔细去听。你可以讲侧耳听那些动作，你仔细想，都是神这么爱我们，他会想要侧耳而听哦，那种心情，因为我们敬畏他的名。马拉基的信息，神爱我们啊！一开始讲到神爱我们，然后敬畏神，我们应该要敬畏神。之后讲到的是弥赛亚会来临，这边讲到两个预言呢，一个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一个是耶和华大卫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所以这边讲到的指的是谁？主耶稣亲自的说。我要差遣我的使在民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人，哪个人？就施浸者约翰。然后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没有？马拉基书说以利亚将会来。 所以这就是最后神说将会有预备道路，旧约最后一段话、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先知就告诉我们，那拯救者会来，来以前会有预备，我们都应该可以看到。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来去领受？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美好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虽然在软弱破败当中，但神仍然爱我们。唯有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是如此的向我们的显明。我们感谢主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日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日子，来在这里敬拜神，来领受到神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和感谢，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您可使用的器皿，在众人面前能够彰显主您荣耀的名。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